当主耶稣，我们看到第二十二章六十一节的时候，主耶稣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的话。当主耶稣一转身看彼得的时候，使彼得想起主耶稣讲的话。主耶稣预言过他，预言过彼得要三次否认过他。主耶稣一看他，这个眼光不但是关心，不但是怜悯，而且是纠正的眼光。今天巴不得你跟我，当我们的软弱过程的时候，我们需要鼓励。这个鼓励表示主关心我们，表示主怜悯我们。我们需要鼓励，我们不能够先被纠正再被鼓励，我们要先被鼓励，先被关心，先被扶持，之后再来接受他的纠正。主耶稣温柔的眼光鼓励、关怀、怜悯。主耶稣那个眼光也代表了纠正，使彼得想起主的话。弟兄姐妹，这个句话短短的一句话里面充满了意义。今天你跟我在教会的工作中间，我们借了圣灵帮助那些软弱的，帮助跌倒的。是的，我们中间有很多有恩赐关怀别人的，有怜悯别人的，但是我们缺少纠正的眼光。我们需要有纠正的眼光，使这个人不单单是知道主爱他，主关心他，我们也要让这个人有机会想起主的话。只有当他想起主的话的时候，他才能够回转，才能够悔改，否则这个人永远没有办法回转。如果我们只是用关心、鼓励的、怜悯的方式来照顾一个人的话，我们是害了他，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使他回转。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多少没有回转的基督徒？他没有回转，因此他一直在那里跌倒的地步之下，一直倒在那里。他没有被纠正，没有想起神的话，因此他一直在失败中间。他没有办法学到功课而站起来，没有办法转败为胜，像彼得一样。今天的教会软弱是因为没有被纠正。彼得不同，彼得想起了主的话，彼得悔改。彼得不同，因为主耶稣给他一个纠正的眼光，让他想起了主的话，他悔改。犹大跟彼得不一样，犹大没有想起主的话。当主耶稣基督交一碟面包递给他的时候，也表示说你就是那个要出卖我的朋友，你要做的快做吧。主耶稣这样的纠正他，指出来他没有出去痛哭，而他奔向了黑暗中间。那个黑暗代表了整个罪恶的权势，他离开了光明，奔向那个罪恶里面，他没有再回头，他也不可能回头。当他奔到那黑暗之子撒旦的怀中的时候，撒旦跟随撒旦的人只有一个下场，而被撒旦所毁灭。他吊自己上了吊，而结束了他的生命。这是一个强烈的对比，两个相同在一个时间之内跟随耶稣的，两个相同跟随了这慈爱的全权的神的儿子三年多的时间在一起的时候，两个同样的主耶稣给他们机会，但是一个站起来了，因为他想起了主的话而回转了，另外一个而拒绝了他自己的责任，拒绝了悔改，拒绝了恩典，而奔向黑暗里面。弟兄姐妹们，你跟我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做关怀的，我们做传道的，我们做辅导的，我们要有鼓励的侍奉，鼓励、关心、怜悯。我们不但要有鼓励的侍奉，我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要有纠正的侍奉，否则我们害了一个人，否则我们教会里面一个一个都是跌倒的，因为他们 失败了，他们没有回转过来，永远在那个失败跌倒的光景中间，所以一个一个都倒下去了，而没有转败为胜的神的仆人，像彼得一样。第二方面我想加强的是，在这个地方当主纠正的眼光一看他的时候，他想起了谁的话？主的话。今天的教会要常常常常提醒弟兄姐妹主的话，你要很熟悉主的话，你不单单是读神的话，你要研读神的话，你要默想神的话，你要行出神的话，使你在跌倒的光景中间，这撒旦试探的光景中间，你能够想起，否则你想不起神的话。今天很多我们在教会做辅导工作的人，做辅导工作人只是做关怀怜悯的工作，而没有教导神话语的工作，因此他一直仍在软弱，需要关怀关怀关怀，而站不起来，没有办法变成转败为胜的神的仆人。弟兄姐妹们，神要求我们失败之后要恢复过来，主耶稣用怜悯的眼光看彼得，关心的眼光看彼得，用纠正的眼光看彼得，是爱的提醒，为了要使他想起主的话，为了要使他能够变成一个新造的人，为了要使他等到主复活的日子来的时候，彼得成为一个教会的领袖，教会的基石，能够接起那个带领教会的工作。彼得能够从失败的光景中转败为胜，因为主慈爱的呼唤。不单单是主慈爱的呼唤，还有第二个原因，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我们看彼得能够转败为胜，是全权的神的工作，是我们慈爱的主的工作。我们看到第二个是彼得真诚的悔改，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第22章61节下半段，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第62节，他就出去痛哭，他就出去痛哭，痛哭代表了悔改的一种外在的表现，痛哭懊悔，痛哭为什么我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表示他原来是走这个方向，经过了悔改痛哭的时候，完完全全180度转了另外的方向，回头悔改回头。彼得所以能够转败为胜，当然是因为主慈爱的呼唤，但是彼得有责任，主使他想起了主的话，他的责任是他知道主的话，他要悔改。我们看彼得尽上了他的责任，犹大没有尽上他的责任，犹大没有痛苦，犹大奔向黑暗里面。我们看到彼得真诚的悔改，这里面有一个神学思想在里面，这个神学思想包括了神的全权跟人的责任。神是100%是全权的，我们的信仰相信100%神是全权的，但是我告诉你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相信100%全权的是不够。今天有多少基督徒相信我们的信仰是100%的？不够，他们仍然软弱。为什么？他们的信仰只有100%相信神是全权的，他们没有同时相信100%人要尽上责任。你我的信仰是200%的，只有200%我们才能够得到祝福，才能够有神迹出来。彼得尽上了他200%，100%他相信神是全权的，100%他尽了他的责任，他转弯转了180度。我们看几方面，我们看出这是神的工作，也是人的工作。第一方面我们看出来是几声鸡叫的提醒，鸡叫的提醒。一般解经家讲到这鸡叫的时候，他们都认为这不是所有的鸡都在叫， 他们认为也许大多数的人赞成只有一只鸡在那里叫，那个并不是应当该叫的时候，而只有一只鸡在那里叫。一般的解经家都认为这个是很奇妙的，是全权的神安排了一个鸡在那个地方。当他三次否认的时候，鸡叫了，在黑暗中间的鸡叫了，鸡声的鸡叫的提醒代表了全权的神的呼召提醒，叫他想起想起主的话。基督加福音22:64，我们刚才所读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这是全权之主的预言。路加福音22:34里面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我们看到这是全权之主的预言实现了。我们也看到这是保证，这个情况要保证的，虽然主耶稣是在被捆绑，在鞭打，在受审，是一个囚犯的一个身份，但是我们看到主回过去看的一个眼光，也提醒了彼得说，我仍然在控制着宇宙，我仍然在控制着宇宙。鸡让鸡叫三声来提醒你，我虽然现在被人、被祭司长而被捆绑而被鞭打在罗马的巡抚面前，但是仍然我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神，主仍然在控制。神使鸡叫代表了那黑暗的笼罩之下，那个罪恶的事情在激烈的在进行。神所创造的人要把那创造的主而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个罪恶在黑暗中正在积极的在那里进行中。但是让我们看到神的全权，神安排了鸡在那里，那个时刻中的提醒，也让我们看到人的不可靠，人的不可靠跟神的可靠。多少时候我看到一些新出来的一些诗歌，新出来的一些诗歌呢，原谅我讲，真的不能跟老的诗歌比啊！我们这些老的诗歌都是17世纪、18世纪传下来的，唱老的诗歌、带老的诗歌，我是没有音乐的涵养，但是我有一点神学的因素我知道，是不能说它有四节的话，你唱第一节、第三节就完了。它每个都连贯的，所以老的诗歌唱起来就是这点麻烦，你要一它有四节就一二三四都要唱，它有六节的话你不能说来个一三五唱一下，那个神学里面就跳了，它是有顺序下来，都是有神学思想的。今天新的诗歌写出来里面的神学是一塌糊涂的神学，那里面讲到说我发誓要永远的跟随你，这个我唱不下去，因为我的发誓算作什么呢？彼得都三次否认过主，彼得都发誓过，我的发誓根本没有价值的，我要靠了主能够让我今生永远的跟随你。正确的神学思想是我靠了主的力量，主允许我单单属于你，允许我单单依靠你，这是合乎神学的圣事。弟兄姐妹们，你跟我要知道，我们这个人是绝对的不可靠，因为彼得否认过主。我们只有在神的恩典之下，依靠了主的能力保守我们，使我们在他恩典中间成长。我们看到了鸡声的鸡叫提醒了全权的神在呼召彼得，全权的神、全权的主、主耶稣基督的预言应验了。主耶稣在被捆绑的时候，就在黑暗中间，全权的神是鸡叫了，表明出来主仍然在控制了宇宙。我们也看到了22:61，主转过身来看彼得，主提醒彼得， 提醒彼得要注意我的话，所以彼得就想起了主对他所说的话，主提醒彼得要求他恢复，也等于说主看他一眼保证他你可以得到赦免。今天有很多的人跌倒了，软弱了，犯罪了，他们忘记主可以赦免他们，只要他们回转过来，他们自己不能够原谅自己，但是全权的神慈爱的主可以赦免我们今天中间每一个人犯的罪，只要你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原谅我，我软弱了，我跌倒了，求你扶起我，让我再一次起来，我再也不犯同样的罪，如果你继续不断给我恩典，我要你给我的恩典，让我站起来，我要跟随你，我有了一颗心要跟随你。彼得有了颗心要跟随主，犹大就是缺少的就是那颗心。彼得跟犹大到底他们两个中间的分别在什么地方呢？分别老实讲很少，分别就是一个想起了主的话。分别是什么呢？就是彼得有一颗心，他保守了一颗心，他要跟随的神，跟随的主，而犹大没有这颗心。我们看到了主的意愿，也保证了彼得可以蒙赦免，也告诉了彼得新的日子要来了，我要复活了，当我复活了之后一切都要变新了。新的日子是指什么？是主的复活，是主要做王，主要做神国的王，主要彼得悔改来迎接那个新的日子。这个新的日子对犹大来讲没有新的日子，这个对当时逼迫送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这些宗教领袖来讲没有新的日子，但是对彼得来讲是一个新的日子，他悔改了，是个新的日子，他等待了主耶稣基督复活，又是一个新的日子。彼得，我们总结，他尽上了人的责任，只有当我们恢复之后才有新的日子。弟兄姐妹，你现在在一个光景，只有主耶稣基督知道，连你的丈夫，有时候你的妻子，你的父亲，你的母亲，你的儿女都不知道的秘密，你跌倒了，你需要有人搀扶起来。主复活的主借了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提醒你，告诉你说，让彼得这样否认我的人，他都可以恢复，他都可以转败为胜，他身上带了多少失败的伤痕，但是只要靠了主，这些失败的伤痕都可以变成天上的星星这样闪耀，那荣耀荣耀神。他提醒你跟我站起来，靠了主站起来，靠了主恢复起来。怎么样恢复？只有一个办法恢复，来到施恩宝座前，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主怜悯我们，因为他自己经过这一切的人生，他知道人生的苦痛，人生的软弱，他怜悯我们，他关心我们，他也要我们纠正我们，使我们能够恢复。今天你愿不愿意说，主啊，我愿意到你面前来，把我隐藏的那一面交在你的手里面，求你给我力量，求你用你的宝血再一次遮盖，再一次洗去，让我能够转败为胜，让我不要一直躲在那个地毯底下失败的人，让我能够转败为胜，变成一个天上的星星一样，能够成为你的见证。我们看到彼得真诚的悔改，起身的鸡叫的提醒，代表了全权之神的呼召。我们也看到了，不但是起身鸡叫的提醒，是一场悔改的痛苦。悔改的痛苦代表了彼得尽上了他的责任，代表彼得回应了全权之神的呼召。我们看到了路加福音22:62，他就出去痛苦，这个不是普通的苦， 痛苦，这个痛苦使我想起了大卫的痛苦。大卫的悔改在54篇51篇的悔改是个痛苦，他在51篇第17节他讲，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我相信了大卫当拿单提醒了他，就好像当主耶稣基督用纠正的眼光看回来看彼得的时候，他痛苦，他在神的面前痛哭。痛哭代表什么？羞愧与伤痛。羞愧，对不起主。伤痛，伤痛是哭到一个地步，难过到一个地步，心里面痛，这个是代表了悔改。弟兄姐妹，悔改是一个恩典，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用这个恩典悔改。我们不悔改，没有这个恩典，不去悔改，我们就一直躺在地毯的底下，隐藏了我们那隐藏的那一面，我们就永远的失败。现在的问题不是你跟我有没有失败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你跟我失败之后有没有站起来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你跟我失败之后有没有学到功课的问题。没有一个基督徒不失败过，连使徒保彼得都失败过。所以你跟我要勇敢的转败为胜，像彼得一样成为一个神能够用的一个人。几声的鸡叫的提醒彼得悔改，一嗓悔改的痛哭，彼得悔改了，尽上了他人的责任，回应了神而悔改转回。悔改代表接受恩典，我刚才讲过了，这个又与犹大有分别。犹大舍丢掉的那个恩典，主耶稣基督给他这个恩典他丢掉了。慈爱的主难忘的呼唤要我们转回，全权的神肯定的呼召要我们转回。彼得愿意跟随主的心智，也想转回，因此彼得到外面痛哭悔改，恳切悔改，使我们能够承认我们的罪过，使我们愿意求神赦免，使我们肯去转悔。我们看到彼得真诚的悔改，有极深的鸡叫的提醒，有一场悔改的痛苦。我们也看到了最后带给我们的，看到的是一个新造的使徒彼得，靠了主恢复过来。主复活之后显现的时候，特别要给彼得看，代表他这是新的日子，因为他自己有了一个新的日子，他悔改过了。所以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对他来讲这是一个大的日子，所以主耶稣要显给彼得看。我们看到路加福音24章34节的时候，路加记载的时候，记载到的时候，门徒怎么说？主果然复活，已经显现给西门看了，特别提出来，已经显现给西门彼得看了。主复活之后要给彼得看，因为彼得已经复活了，主耶稣要让他看一下，彼得是新的。我们的主也代表他，带他的复活带给了所有世界上的人新的日子。人的责任是保守信，